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创世纪的26章34到35节。经上记着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优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透过这两节的经文学习的主题是以扫娶妻。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为我造清洁的心。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使我愿得救恩之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我就必须更白。喜快乐的声音，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
亲爱的朋友，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两节经文之中，讲到了以撒的双胞胎儿子，大儿子以扫的娶妻。我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之常情。对于以撒这个家庭而言，娶妻生子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这层含义就是，娶妻生子意味着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意味着对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多如晨星多如海沙之后裔的初步应验，同时也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婚姻不可以也不能够是一个随随便便草率而行的事，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要有一位救赎主出来，实现上帝在伊甸园中向始祖所发的救赎的应许。而以扫作为长子，他肩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也具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过，以扫似乎对于他所肩负的使命需要负上的义务并不以为然。我们说作为亚伯拉罕后裔中的长子，有着三项重要的特权，其一就是继承双份的产业，其二就是成为家族的祭司，其三就是成为弥赛亚的先祖。但是这三项长子的殊荣之中，以扫只在乎的是第一项，就是继承双份的产业。以扫所在乎的就是怎样能够在今生获取更多的财富，他的眼光只放在今生的物质财富上，对于成为家族的祭司，成为弥赛亚的先祖，以扫根本不在乎，甚至有些嗤之以鼻。他根本不在乎跟谁结婚，也不在乎将来自己的后裔是不是上帝在伊甸园中向人类所应许的救主。以扫的生活只是生活在当下，享受今生，这样的心理使得他在自己的婚姻选择上就非常的随便。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之中讲到了，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优迪，与赫人以巴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这一个利百加心里愁烦。亲爱的朋友，我们说对于以扫的父亲以撒的婚姻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整个以撒的婚姻是在祷告之中进行的。以撒的婚姻由他大有信心的父亲亚伯拉罕操办，又借着敬虔的老仆人以利以谢的尽职的找寻，还有加上以撒的祈祷，最终才使得才德兼备内外皆美的利百加嫁入到了以撒的家，成为以撒的妻子。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预备的，也是非常美满。虽然以撒和利百加有对于孩子不同的偏爱，但是总的来说，以撒的婚姻也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进行的。但是以扫的婚姻就不同了。当时以撒住在非利士地，圣经之中特别是在圣经注释里面有解释到，除了以撒与非利士人所有的麻烦之外，现在又添上了一个家族的十字架，一个使以撒深感愁苦的十字架。已经表现出其对宗教原则漠不关心的以扫，并不觉得有必要对于选择妻子的事情向自己的父母求教，也不觉得有必要千里迢迢的去到美索不达米亚，从他的亲戚之中去挑选一个配偶。当他4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100岁了。以扫同时或几乎同时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这样他便公然地藐视了父母引导的原则，就是不与异教徒通婚的原则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扫整个娶妻有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就是不关心，就是对于宗教原则的不关心。以上我们已经讲到了，以扫的人生在世活在当下，享受今生，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使命的传承，对于自己作为长子当尽的义务，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这种只对于属世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信仰生活的漠不关心，使得他在考虑自己婚姻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约束或者条件。在《先祖先知》这本书中说道，以扫不爱好崇拜，也不热心于宗教的生活，他不喜欢长子权所附带的属灵条件，甚至于以这些本分为可憎的拘束。上帝的律法就是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条件，在以扫看来乃是束缚他的一个重轭。 他纵情任性，最喜爱毫无拘束的自由，在他只有权势、财富、盛宴、狂饮才是幸福的。他因自己那种放荡浪荡的生活而得意。亲爱的朋友，对宗教原则的不关心，这正是以扫娶了迦南地的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没必要，就是以扫并不觉得有必要对于自己选择妻子的这一件事情向自己的父母求教。之前我们讲到以撒娶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终身伴侣的时候，一定要求教于有经验的长者。对于今日的社会而言，或许会有些人觉得老年人懂什么，他们的观念和思想都是过时了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长辈在过去的人生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事情所有的看法、观察人的角度，肯定是年轻一代在没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无法总结出来的。因此向长辈老者有经验的这些有经验的人士求教于自己的婚姻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对于任性放荡的以扫而言，非常的自我潇洒不受约束的他，认为求教于自己的父母长辈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自己整天东奔西走，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场面没遇到过。因此他非常信任自己的判断，自己来定夺自己的婚姻才自由，自己安排的婚姻才无拘无束。这是以扫在娶妻的事情上所表现的一个态度。因此他不但娶了不敬虔上帝的迦南地的赫人女子，而且一连娶了两个。他的认知是自己的婚姻没必要求教于父母。亲爱的朋友，第三个以扫娶妻的整个表现就是图方便，就是以扫不觉得有必要千里迢迢的到美索不达米亚从他的亲戚之中挑选一个配偶。我们说以扫的母亲利百加正是在亚伯拉罕的负担之下，由他亲自差遣的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千里迢迢从哈兰地带回来的。这一趟的行程来回约有1600公里，这样遥远的一个路程对于拥有现代交通的我们也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更何况那个时代使用牲畜骆驼作为代步工具要走多少个日夜才能够完成这一趟的旅程。因此对于以扫而言，去往哈兰地为自己寻得一个妻子这样的操作太麻烦了，自己又根本不关心宗教生活，也不在意将来能否成就长子应该要成就的义务，所以干嘛那么大费周章，干嘛如此的折腾？当下自己所居住的迦南地又不是没有女人，没有那个必要，也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因此放荡不羁的以扫就为了图方便，就在迦南地的女子之中选择了两个赫人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亲爱的朋友，第四个以扫娶妻的整个表现就是随便娶。以上我们说到了，当以撒4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100岁了，他同时或者是几乎同时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这样他便公然地藐视了父母引导的原则，就是不与异教徒通婚的原则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不但如此，之后我们还会看到以扫在这两个异教的妻子之外还娶了以实玛利家族中的马哈拉。马哈拉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因此我们说以扫的婚姻观是随便娶，这种的婚姻观是受了当时的迦南人的影响。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到的索多玛毁灭的故事吗？当时我们特别讲到了索多玛诸城之中所表现的对于情欲放纵的情形。虽然当时的迦南地未必都像索多玛诸城一般，但是迦南地的淫乱在婚姻制度上的践踏也是可想而知的。以扫由于自己对宗教原则的不关心，使得他根本不在意神圣的婚姻制度，也根本不在意如何行才是行自己父亲以撒以及自己祖父亚伯拉罕的道。在婚姻的观念上随随便便不加留意，一夫一妻不与异族通婚的原则他也置之度外，不加理睬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第四个以扫娶妻的表现，就是随便娶。亲爱的朋友， 当以扫同时或者是几乎同时娶了两个迦南地赫族的女子为妻之后，这会给以扫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婚姻关乎的或许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但这句话如果套用在以扫的身上，我们说以扫的婚姻不仅关乎的不是两个人两个家庭，乃是关乎到后来的许多的世代。当以扫娶了两个赫族的妻子之后，圣经注释说道，正如希伯来原文清楚的指明的，不夸张的成为了以扫父母的一种心灵的悲痛。这两个外族妻子变态而邪恶的习惯，他们那种拜偶像的宗教和他们那种不属灵和轻佻的性情，给以撒和利百加带来了许多的心痛。这个悲惨的世界所知道的最大的痛苦，就是儿女所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赫族的女子给以扫这个家族带去的是什么？首先带去的是变态邪恶的习惯。迦南地的邪恶我们已经讲了许多，荒淫放荡，新婚初夜之前的男女是没有一个还保持着童身的。这或许对于现今末后的时代的男女觉得也没什么，但是要知道，按照圣经的原则，忠诚于上帝的男女也必然会将自己的贞洁留到新婚之夜。但明显的，以扫的这两个赫族的妻子根本没有这一类圣洁的观念，或许不但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贞洁，而且在婚后也必然是极其的放荡。所谓的两女共侍一夫的婚姻，必然是极为堕落和荒淫的生活。除此之外，这两个赫族女子给以扫的家庭带去的还有偶像崇拜的宗教。已经对真宗教的原则毫不关心的以扫，哪里还能抗拒得了偶像崇拜的邪淫和魅力？再来就是赫族两个女子不属灵和轻佻的性情，也必然会使得以扫的家庭以及包括以扫的父母以撒和利百加极为的心痛。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以扫选择妻子的态度，以及他这一种选妻的态度给以扫包括整个以撒的整个家族带来的影响。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父啊，我向你呼求。
抽屉，我要依靠。
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座位，
我最想你过往的座位，
心听主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到以扫选择妻子的四个态度，其一是不关心，就是不关心真宗教的原则；其二是没必要，就是没有必要征求自己父母的建议；其三就是图方便，就是觉得像自己的父亲以撒娶自己的母亲利百加一样，千里迢迢的路途实在是太麻烦，眼前居住的迦南地又不是没有女人。其次就是随便娶，就是娶哪一个都无所谓，娶什么样的人也无所谓。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的以扫的这个婚姻态度，给以撒和利百加带去了许多的愁苦。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去留意以扫娶妻的整个过程，我们还是有许多可以反思的教训的。那么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或许我们已经过了婚娶的年龄，又或许我们还有没有婚娶的朋友，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能够留意以扫娶妻之时他所有的表现以及所有的态度。或许我们不会在婚姻上表现出以扫的这一种的态度，那么对待一些其他的信仰之中的一些原则的事情上，我们是否有以扫这样的一种态度呢？例如我们对待一些信仰的原则上，像是遵守安息日为圣日上，缴纳十分之一上等等的。要知道，重要的不是我们怎么认为，也不是我们怎么看怎么想。以扫在自己的婚姻上所有的错误，就是一切都是以他怎么认为怎么想怎么看，而他的认为是没有任何的原则作为参考的标准的，完全是出于自我的认知。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圣经、不以真宗教的原则为基础的认知，最终只会使我们陷入到无尽的痛苦里，使我们所收获的都是苦难和不安的生活。因此，让我们以以扫选择自己婚姻的失败作为鉴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本着不关心、没必要、图方便、随便来的心态，乃是老老实实的以上帝的话作为我们生活处事为人的原则，同时也常常的在对待我们信仰之中各样的一些的原则 和圣经的一些真理上，使我们本着一颗敬畏敬虔的心来追求，如此我们的人生会成为一个充满喜乐和满足的人生，同时也会成为一个见证上帝的恩典和赐福的人生，也会使我们的人生免去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在一些圣经真理方面的互动，或者是您愿意与我们分享在您生活之中的见证、信仰的经历、灵修的感悟等等，那非常欢迎您的来信。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